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
我是兔子。
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来聊两款车。
嗯
啊，其实我觉得也就相当于是一款车了。
是，
一个是 iCar 零三，一个是 iCar V 二三。前两天在我们的那个知心游上面啊，有一位听友他发了一个帖子，他说他之前是交了几千块钱的定金啊，订了一个 iCar 零三，然后呢，没过多久看到这个 iCar V 二三上市了，然后一看那个造型，我的天哪，比他那个 iCar 零三好看多了，
有点当时坦克车主看到赛博坦克的感觉了。
哎，你说的还真有点这种感觉。然后那哥们儿就有点后悔，他说这个在跟店里面协商，说能不能定金先放着，就是暂时不提，然后等到iCar V 二三上了以后再提。
那店里面怎么说呢？
店里面意思就是你因为他可能定的才刚刚开始定嘛，可能那边厂家还没排产，行倒是可以，但是问题是在于他这车什么时候上市不确定，对吧？你万一要是今年提不了，要明年提，那你这个定金一直放到明年嘛？你中间确定不退嘛？是吧？
是。
因为作为一个销售来讲，我也卖车那么多年，我心里面也很清楚，我很担心的是不确定性。
是。
就是你想，我是要把车交付给你，我才能拿到提成。结果呢，我原先 iCar 零三，我今天交定金，我可能就过个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车子到了，提完车了，这事情就了了，我就落袋为安了嘛。就作为销售来讲，我拿提成了嘛。你现在定个 iCar V 二三，那还不知道将来我是不是在这个店里面入职呢？是不是？说明我就离职了呢？我在不在职都不确定。那你所以你要是转订单，倒不是不能转，可能销售本身来讲，从他个人利益角度，他可能不太愿意。
嗯，
对，大概是这么回事。
嗯，
但是确实是这样子的，很多人也在问说这个看不太懂啊，这个 iCar V 二三跟 iCar 零三。两台车子感觉有些区别，但感觉没什么区别，就是好看了一点。但是好看一点，这两个车定位也是重叠的，它为什么要做两个基本上在一个这种定位一个级别的车型？所以很多人就提的这个问题。那么今天这一期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跟兔子一起来我们讨论讨论啊。就是很多人首先还不太理解，就是说这个叫 iCar 的这个品牌，怎么感觉就突然之间就平地就咔嗒一下，对吧？就哐当一声就诞生了这么一个品牌，但
是
不知道就怎么回事啊？
对，
可以聊一聊它的这个背景啊。那么聊 iCar 的背景之前呢，大家可以先掰着这个手指数一数，奇瑞一共有过多少个品牌？
嚯，那多了去了。
兔子能不能先简单说几个？
奇瑞、星途、捷途、瑞奇
啊，瑞奇你也知道，
七七八八的全是的
啊。我们捋一捋吧，捋一捋。奇瑞有多少个品牌呢？其实大家大概能听说过的应该有八九个。
是
啊，就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兔子说的星途，星途是2018年11月份当时发布的，那么距离现在的话也差不多6年了。
对，
或者时间过得也挺快的。我记得当时2018年星途出来的时候，我是自媒体创业才刚起步吧。我是14年出来的嘛，14年出来的时候。当时我记得瑞奇，就刚刚你讲的，还有那个叫什么，威灵，瑞奇，当时在江陵，就是我们南京的江陵的那个东齐路后面租的，还是我朋友的那个场地
哦，
就他们自己家的地，自己家的门面房，然后就代理这个牌子
啊。
我说这个牌子，我的天哪，这能卖得起来吗？他说又不用我掏钱，装修是厂家的。展车是厂家的，我就带着卖就可以了，卖一辆赚一辆啊！我说那如果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讲，那是可以，对吧？你就是等于开个人员工资嘛，房租也不用交，
对。
但是果不其然，没开多久就两个房子就凉掉了啊！
是。
那么我们先讲这个星途，星途18年当时它的定位是高端品牌，
没错。
但是到今天为止，其实我觉得星途所谓的高端，跟我们所理解的像隔壁的吉利跟这个领克，对吧？包括极客，我觉得这个整体定位还是差别比较大，
有一些不一样。
对的，对的。奇瑞的这个所谓的高端，什么星途凌云、星途瑶光，还有星纪元 ES， 还有什么星途揽月，我觉得其实大差不差。
嗯，
有什么区别呢？可能也就配置高一点，动力上面都基本上都一样，
营销稍微整活的多一点。
整活整啥活呀？
不是当时那个测零百加速的时候吗？
整体的定位
凌云 S 那个事情，
我是觉得星途的整体定位一直没搞清楚自己到底要定成什么样子。如果是要定成偏更加的智能化，那你就干脆把车机做好一点。如果定位更加的豪华，那你就把整个的车的外观内饰啊、用材用料做得更好一些，
像雷克萨斯跟丰田那样。
哎，你要有些设计感，对吧？你确确实实车内的东西大家都能看得见，我不懂车，起码我能知道你这个皮质座椅，或者说你的真皮缝线，你的整体的这个什么 装饰面板，对吧？包括你整体的这个漆水的材质，
嗯
啊，因为我们知道豪华车型的这种漆面材质看上去确实是不一样。
是，还有 4S 店的环境以及销售穿的什么样的制服，
啊，整体的服务，对服务的主动性，包括服务的细节，这些都是整体要提升的。
没错，
但是星途没看出这个东西来，
嗯，
就感觉跟奇瑞没什么太大区别。
对，
嗯，但是呢，大家其实买星途跟他会有种感觉是什么？就是我如果花同样的钱，我买一辆奇瑞，我是不是买个星途性价比更高？
哎，不对啊，是我同样的钱买个星途，买个奇瑞，是不是性价比更高？
不对啊，你想啊，如果说星途跟奇瑞同级别的车型，星途就贵个几千块钱
啊，
那是不是很别人会觉得说我多花了几千块钱，可是我买了一辆感觉档次比奇瑞瑞虎系列要高的一个车型？
不一定。
不一定啊，
真不一定。
你还认为奇瑞性价比比它高啊？
对啊，能省一点是一点嘛。
啊，你按照这个逻辑，那确实。
然后最后买捷途去了
啊，你发不了财，我觉得也能正常了。那有些人觉得说他不，然后我多花几千块钱，我感觉这个牌子，嗯，这个调性各方面，它就是比奇瑞要高。
是，
所以星途到今天为止，我是觉得它的整体定位还是比较模糊的。
嗯，
在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智里面，也没有完全把它当成是一个豪华品牌来去定位。
对，
啊，或者说比奇瑞豪华一点吧。反正这个车这个品牌已经是六年了啊，
有点尴尬，反正
是有点尴尬。然后呢，同一年啊，2018年，那再早一点，2018年1月份，捷途当时也发布了。
是，
捷途这个牌子定位更有意思。捷途呢，它也没说是高端品牌，它其实就是奇瑞旗下的一个产品序列。
哎，对，这也是一个冷知识啊。
哎，它是产品的序列，所以说你怎么去理解呢？你说捷途是一个车型也不对，你说捷途跟奇瑞是高配跟低配也不对，就是反正捷途跟奇瑞应该是平行关系。
嗯，
所以我们以前不讲过一句话吗？就是奇瑞内部啊，可能有些领导实在这个职位不知道怎么安排了
啊，
那怎么办？就是造一个新的品牌，然后把原先的复制的领导调过去当正职。
哦，啊，
哎，这个不就解决了吗？解决了。开个玩笑啊，然后我们当时这个圈内聊天啊，就闲聊的时候是这么讲的，
嗯，
所以它是奇瑞品牌旗下的一个序列，但是这个车呢也是有新的车标啊，有新的 logo， 然后它的关键销售渠道也是独立的，
对
啊，所以这一点的话，那很多人看到截图的时候也是图性价比，对吧？就截图跟奇瑞的这些瑞虎系列比，价格怎么样啊？截图 X90、截图 X70 这些车到底便宜不便宜？配置高不高啊？空间是不是更大一些？所以比来比去，感觉是内耗，真的是内耗啊！
是
精神内耗。你要如果没有截图这种车，或者没有星途这种车，我觉得奇瑞的销量可能还要再更高一点。
哎，
因为这些客户不等于又回流回来嘛。
嗯，
那厂家可能不这么认为，厂家可能觉得说这条路上，如果说一共有10家经销商。那我光奇瑞我就占了3家，
嗯，
你选来选去，我至少本来是10%的这个选我的比例，现在变成30%了，
哎，
是不是开的多就选的多？
然后看看隔壁长安欧尚那个 4S 店又开了，
对，所以这个奇瑞的牌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我感觉定位都蛮模糊的。但是捷途后来出了一个捷途的旅行者，哎，这个车子确实很特别。
这前段时间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车。
哎，我感觉奇瑞这两年好像找到了一点这个流量的密码了。
对
对，捷途旅行者长得也是特别像这个路虎，
嗯，
是吧？
嗯，对。
哎，就方盒子造型，
狐狸虎气。
哎，方盒子造型，现在的 iCar 其实也是方盒子造型，所以流量也起来了。这个流量这东西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关键问题是，如果说一开始你爆了一款车，就流量起来之后啊，
嗯，
你可能会陷入一个这种经验的陷阱。就你会觉得说是不是，哎，我就往这个方向走，今后我的每一款车都能爆，对不对？所以你说你像捷途的旅行者，哎，好像很多人特别关注，销量也还可以，如果说厂家发现这台车啊，它的整体的利润率还挺高的，还能挣钱，那我敢讲奇瑞后期可能就开始往方盒子方向去走了
啊。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 iCar 这个品牌出了一个03之后，很快又开始出 V23 这个车型，
嗯，
因为这个产品这更新的密度太高了，
这有点像做抖音啊。
那真的是像做自媒体，自媒体都是这样，就是感觉好像这一条爆了，就是是不是这个模式就可以不停的复制，是吧？
嗯，然后结果一看，第二条视频一发出去，浏览量几百个，
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阅读量250，是吧？
是。
iCar 这个牌子呢，其实相当于是奇瑞旗下的一个纯电动的汽车品牌，
嗯，
也就是说它只做纯电。这个牌子是2023年4月份诞生的，非常新啊，也就是去年才刚诞生。
对，
去年应该是在上海车展，当时第一次亮相啊，阿卡03、
嗯。
再往前倒饬的话，再往前推，应该是当时就概念车，对吧？概念车，我们等会儿一会儿去详细讲啊。他们从2022年当时发起阿卡 S56 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车型，还有一个超跑，
嗯，
一个纯电超跑，当时一个概念车也都是发布给大家看了嘛。
对，
但什么时候落地不知道啊。
嗯，
那目前其实阿卡这个牌子的，阿卡03第一款车 纯电续航401嘛，起步401 472， 然后最多是501公里 CRTC 嘛，销量能够做到5487台，我觉得也还可以了，
还行
啊，5000多台，如果说如果一直能保持4000-5000，那这个产品基本上算是成功的。
对，
但如果说到后面哎一路下滑到1000-2000台，那我估计可能奇瑞说砍掉就砍掉了。
嗯，没错
啊，奇瑞别说砍一个车型了，奇瑞砍个品牌都是就是手起刀落，我跟你说真的是。就一点都不含糊的啊，
嗯，毫不手软。
对，那么讲到这个新能源品牌，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可能很多人不熟悉的，它后面还会出一个叫悦己，
是
啊，不是智己啊，不是前两天那个开发布会的智己，
对
啊，智己 L 六那个车，回头我们再改天聊一聊啊。
好，
它叫悦己，悦是什么悦呢？就是超越的悦，
嗯，
然后己就是自己的己，
超越自己，
超越自己啊，这个名字。那你知道 iCar 是什么意思吗？
爱卡，我当时老以为是爱卡汽车跟他们做的，但后来发现不对，爱卡汽车是 X 卡。
对对对，
嗯，
爱卡其实 I 就是我嘛，
对
，car 就是汽车嘛，就我的汽车，要偏个性嘛，嗯、有点那个。中国联通什么？我的地盘我做主，是吧？
我刚想说，这是不是有点语法错误？应该叫 My Car 是吧？
啊，这个不存在，这个 I Car 就听起来更洋气一点，对吧？啊，小写的 I， 大写的 Car。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品牌叫悦己，悦己的话应该是在今年的三季度正式发布。
嗯，
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对于I Car 03和 V 23都不是特别满意啊，但是你就是想买奇瑞家的电动车。那你就不要着急啊，你继续等啊。三季度是几月份啊？就是90月份嘛。
图啥？就只买奇瑞家的电动车？
哎、有，你安徽老表经常会考虑奇瑞家的车。
这样，
你在安徽看遍地啊，就有很多都是奇瑞的车型、啊。
嗯，
很多咨询我奇瑞车的人，我都第一个问，我说你是安徽的用户吗？哎、基本上这个回答的概率至少是60%以上。
那不应该买未来吗？
对，也是买江淮啊。
对、
所以呢，这个叫悦己是三季度发布，三季度发布呢，它的首款车型定位是个紧凑型 SUV。
嗯，
其实 iCar 也是紧凑，但是呢，这个所谓的紧凑跟紧凑之间，我觉得差距大了。
是，
从4.2米到4.4米，到4.7米到4米，接近4.8米都是紧凑。
嗯，星越 L 也说自己紧凑。
哎，对对对，但是你4.8米再往上，你还说紧凑，你就有点耍流氓了啊。
嗯、
所以它这个紧凑型，然后代号叫 T1GC 啊 ，T1GC， 然后车辆是用的这个叫做讯飞星火大模型啊，就相当于是它的整个车机系统也会用讯飞的那一套，有点像那个新纪元上面的那一套。
是、嗯。
然后呢，搭载奇瑞最新的底盘系统啊，具体的这个更多的消息目前官方没公布，但你知道有这么个事儿就行了，这个肯定是板上钉钉的啊，三季度发。那么还有就是哪些车呢？比方说像凯瑞，奇瑞的这个商用品牌凯瑞，
嗯，
凯瑞的话呢，大家可能知道的不太多，你在路上其实你仔细看，有一些小货车。有些这种小微型面包车啊，小卡、小微卡，
对，
那这些都是凯瑞。凯瑞有个车的名字很有意思啊，叫海豚。
嗯、哎，这个跟比亚迪那边很像啊，
跟比亚迪重名了。海豚 EV、嗯、还有小象
啊，
还有江豚
哦
啊，还有凯瑞 X6， 还有什么 U-Jing EV 啊，这些
嗯
都很便宜啊，最贵的十几万，便宜的就几万块钱。
主要还是面包车。
对，因为你想面包车。这个受众群体啊，你别说几万都嫌贵，很多人去买这个二手的。我记得我们原来南京有一个叫二手什么面包车之家
啊，
做的非常大，就南京基本上的面包车它是垄断了那个时候。
嗯，
然后当时我认识几个小老板说要去买面包车，什么烧机油都无所谓，那个后面的排气冒突突突的冒烟，你只要给他这个检测线能过就行了，只要能挂牌。
嗯，
反正只要能挣钱，4000块、5000块都可以。
创业神器，
创业神器。还有一段时间是什么？就南京当时限牌嘛。
嗯，
哇，多少人找我说能不能搞一辆面包车，对吧？只要能启动，只要能开走就行了。
是，
要挂个牌照啊。结果南京到现在也没限牌。
传谣就是被坑的那一批。
啊，对对对，凯迪拉克。对，南京限牌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去买个凯迪拉克 CT 五是吧
？CT
六 ，CT 六啊，不是 CT 五。
老韭菜了，
买完就出国去了是吧？
嗯。
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凯翼，凯翼是奇瑞和宜宾市汽车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一起成立的，相当于是半个国企。
对，
哎，不能这么讲，奇瑞本身
奇瑞也是
也算是
也是强强联合。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叫什么四川省宜宾普实还是普生啊，普实集团啊一起成立的，这个不重要啊，不重要，反正你只要记住，奇瑞只占18%的股份。啊，大股东其实还是那个宜宾市的汽车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对，
这就跟我之前讲那个，就是华晨跟宝马之间，不是说要把那个股给退掉嘛？
嗯。
啊，其实后来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就是沈阳汽车要把这个股拿过来，就相当于是华晨退了，沈阳汽车进了。沈阳汽车是成立了一个新公司。
嗯。
对，说白了，这个股你想说，当时一开始传言是卖给一汽嘛，对吧？
嗯。
然后后来又说也有外界的很多的一些品牌盯着想要嘛，
是
不可能的事情嘛。沈阳这么大的这么有名的，你想纳税大户怎么可能亲手把它让给其他的一些省份、其他的城市、其他的一些品牌呢？不可能的事情、啊。
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绝对不可能的。你包括像这种投资，你像什么到宜宾去跟他一起去做凯翼，那肯定也是四川那边是花了大力气才把这个事情给摆平去搞定的嘛，对不对？ 所以像这种像凯翼这种车型，可能很多人不了解啊。
嗯，
不了解也没关系，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这个品牌2014年1月份诞生，那是也是以这种微型车、小型车为主啊。
是，
销量比较高的可能会是一些这牌子我都没听过，什么凯翼玄界、凯翼昆仑、凯翼十月，你听过吗？这车？
凯翼昆仑还是有点知名度的。
嗯，所以这些车子平时我们老百姓也不会买啊，知道有这个牌子就行了。凯翼。那么还有一个车呢，名气很大，但是可能很多人跟奇瑞就是关联不上。
嗯，
就东南汽车
啊。
很多人应该关联不上。东南汽车以前有个非常热门的车型叫凌帅，
是
对不对？凌帅，但这个车是05年前后就已经停产了。东南汽车是福建省汽车工业集团，还有包括这个台湾汽车企业，就是玉龙，
嗯，
玉龙这就是鼎鼎大名啊，
纳智捷，
那对吧？这个中石化、中石油战略合作伙伴是吧？
是。
然后是玉龙集团所属的中华汽车公司，还有就是日本三菱汽车，是他们三家一起做的。
嗯。
那么后来也是发展的不是特别的好。然后呢，今年三月份，当时奇瑞就说要收这个东南汽车。
哦。
哎，就目前东南汽车的这个车型覆盖的领域主要是客车和 SUV 两大领域，但实际上我估计也没多少车型了。
对。
但东南在商用车领域其实还是有一些粉丝的啊。
嗯。
但是就是商用车这个东西，有奶就是娘，我觉得也不存在粉丝这个问题。
对。
只要耐用、皮实、保有量大、售后维修有保障，对吧？换配件的速度快，因为你他要挣钱的，
是
你不能因为一个配件让我等三个月，对吧？
嗯，
所以你要让我等三天，我也有意见。就三个小时能给我换好，让我马上走，那你就是个好车。
嗯，
哎，所以这个就是，如果说奇瑞拿下来之后，通过它的网点把它的这些车型再覆盖一下，我觉得老车重新翻新一下也都能卖，
也有戏，
也是有戏的。那么再讲几个，估计大家就很熟悉了，观致。
嗯、对。
啊，观致汽车，观致汽车的前身啊，它是叫奇瑞量子汽车有限公司。其实观致汽车，我当时跟他们几个高管还聊过，当时在这个展台上面，我当时记得应该是以前是宝马 MINI 的设计师吧，
嗯，
一个老爷子老外啊，就也很热情，当时不让媒体进嘛，我记得当时不让媒体进的时候，后面还有几个警察，哇，就把一个媒体给围起来了，把我吓一跳，我当时就在观致的那个展台门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当时是第一天媒体日，我进场比较早，那个时候大概是9点多，还不到10点，完了之后有人的这个相机镜头被偷了，
哦，
就在观致的展台旁边，然后警察就过来，然后后来我就看到展厅里面，就展台就开始举个牌子，请注意你的背包，
嗯，
就是里面有小偷。然后当时不让进，就是因为，有一个媒体跟这个老外关系很好，
嗯，
他把我们提前放进去了。那个时候，你想观致刚亮相的时候，观致当时这个老外就跟我们提到说，中国将来应该会走新能源的路线，
嗯，
然后说他们后期想把观致往新能源的这个方向引导。
哇，这个前瞻性很强、啊。
我当时听的我还真有点震惊。那个时候其实什么电动车、混动车还没那么流行啊。
对，
当时我记得观致已经是出了一个好像是个概念版的这种新能源车，反正我当时还蛮震惊的。观致以前比较厉害的点是把车拉到海外嘛，拉到欧洲去撞了一个ENCAP 的全优嘛，
嗯，
所以很多人觉得这车嗯还是不错的，安全性很好，
对，
但是都不买，
嗯，
那为什么不买呢？
贵嘛，
第一个是贵，第二个呢，这车当时是我记得对标的是速腾，
嗯，
就一上来就对标速腾，因为他觉得说我的车就是放到欧洲，我觉得我的车也不比速腾这种车型要差，
是
对不对？所以当时就调性非常高，就调子可能起的确实是太高了，嗯、然后在2017年确实经营不利，然后宝能集团。就把观致的51%的股份给收了。
嗯，
就我们在南京当时观致的这个宝能就是旗舰店嘛，我记得是开在江陵、嗯、是吧？
对，我还去参加活动的。
啊，是你去的是吧？
是。
然后我记得当时观致在江苏区的几个经销商还维权。
嗯，
为什么维权你知道吗？
哎，你说说。
当时观致就是宝能收完之后，他是想打造一个什么模式呢？就是你经销商只卖车，不做售后。
哦，
就你只做服务。售后这一块呢，它等于相当于观致就统一，有一个集中的场地，相当于就是以后所有的观致的车啊，保养维修全部在这儿。
嗯，
那经销商你想啊，经销商卖车也不挣钱，那肯定是靠这个售后维修来挣钱，对吧？你以前卖出去的那些观致的车，我还能把它拉回来，再到我这里去进行维修。
嗯，
那我自己现在卖的车也可以嘛。但是当时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其实本质上来讲，观致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走，租车路线。
嗯。
走这个，包括观致当时不是还有那个吗？
嗯，
就是扫码可以那个共享汽车，
尘归尘，土归土，越野还得观致五。
对，包括那个叫什么移动公厕是吧？
就观致五嘛。
就很多人说，实在是上厕所不知道去哪了，就没办法扫一辆观致上车去上个厕所，哇，好恶心啊！所以这个在网上都能搜到各种各样的段子。
嗯，
所以当时他观致给宝能收完之后，他的想法其实也不能说有错啊，就是今后可能我是 to B 为主 ，to C。2C 就稍微少一点了，
带着坐坐
了。但是呢，经销商就不同意。其实能代理观致到2017年宝能的这个入场这个时间点，这些老板也不是什么 也不是什么善茬，我跟你说，
嗯，都是真爱，
不是说真爱，兔子不是真爱，
嗯，
这些老板手上都有关系啊，
哦，
你比方说南京的出租车呀，或者说是你包括有一些比方说单位的集采，
嗯，
他都能搞定关系。其实对于他们来讲，那些单位到底买什么车无所谓，他不领导就签个字说了算嘛，
嗯，
就是无非看这个对吧，看不见的地方能不能手底下塞一点，
嗯，
对吧，这个你懂的，
这个就不多提了，
哎，你懂的。所以这些 4S 店老板他手头都有非常强的关系，他卖什么车都一样，他如果是卖什么大众啊丰田啊，他反而价格不好控，
嗯，
因为这些车价格太透明了。但如果是官制，而且如果说全南京市或者说整个江苏省就那么四家店啊，可能这四个老板也就四家店就两个老板，两个老板互相之间还关系很好，他非常容易在区域形成一个价格垄断。
哎，对，
对，你比方说我给你个七折，单位里面审批觉得让30个点，那说明这个办事情的人就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了。
嗯，
那实际上这台车随便谈谈六折，就40个点，
嗯，
那中间10个点不就空出来了嘛，
嗯，
对吧？那这上面的领导也不懂车，反正自己签说，哎，这个价格挺便宜的。然后就一下买个100台，买个50台，就这样子。所以官制能在2017年宝能进来之后还能继续开下去的老板确实很厉害。
嗯，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当时维权闹的，到最后也不知道是什么样一个结局。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停产，全部停产，
嗯，
这个官制基本上也就退出来了。
对，
因为当时宝能到后面就是宝能新能源汽车集团通过杭州晨茂投资有限公司，当时叫做就10亿持有官制汽车63%的股份，奇瑞当时仅剩25%。
嗯，
但是据我了解，后来是奇瑞把这25%也给退了
啊，
就没关系了。但是把当时官制的这个架构拉过去给了，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星途截图，
嗯，
应该是星途，我记得是
对，
就那个什么火星架构嘛。
嗯，
其实这个架构就是原来从官制的那个里面拿过来的，
是
就是原来那一批就是欧洲的设计师，欧洲的那一些就是调教宝马的设计宝马的那帮人，他手上确实有点东西的。
嗯，
所以这是他最核心的一个资产。
对，
哎，所以官制跟奇瑞之间的关系，跟什么星途截图的关系，大家在网上搜一搜也都能看得到啊。就这些还是可以拿出来说一说的。然后就是刚刚兔子提的那个什么威灵啊，什么瑞奇这些，咱就不去多说了。这些牌子其实也就上市没多久就停产了。你想想看，2009年诞生了这个牌子，2012年全线停产，那也就是3年时间。
嗯，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里面有没有人买过这个牌子的。还有那个什么瑞奇 G6， 什么瑞奇 G5， 什么 ME， 什么 M5 这些车，价格也很便宜啊，几万块钱啊，贵的也有，要10几20万的也有，
嗯，
全都是2012年停产啊。那么除了上面这10多个品牌，那么最近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跟这个鸿蒙智行合作，
嗯，
就是那个智界 S7， 智界 S7 这个车我们曾经节目里面也展开来聊过的，
对，
就是
一个不好好教，
一个不好好教，一个不好好造，是吧？
对，
上市订单是很多啊，就几万张订单，但是结果交付量到今天为止也是才交付了2-3千台，
嗯。
就是一直交不出去，那为什么交不出去呢？也是因为奇瑞的这个一工厂整个的产线啊，是确实没调好，有些问题。这个车上市的这个时间点太仓促了。
是。
那为什么这个智界 S7 的上市的时间那么仓促呢？
嗯，
因为这台车子其实就是用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新纪元 ES， 智界 S7 其实就是用新纪元 ES 的底子，然后加上华为的那一套智能化。啊，就智能的座舱啊，包括那个智驾啊，放进去之后就变成了智界 S7。
是，
所以新纪元 ES 当时也想先上，但是呢，智界 S7 也想先上。那智界 S7 先上之后呢，那后来想想其实也挺好的，因为新纪元 ES 后期可以去蹭它的流量嘛，
嗯，
华为的流量。所以一个是先上，一个是后上。先上的那个就是抢时间嘛，
对，
所以智界 S7 为了抢时间，那么整个产线的这个装配工艺啊，包括整个产品的完成度啊，就没有那么高了，
嗯，
所以出了这些问题。但是马上不是二次发布了嘛？
哎，
4月份应该是在上海车展会有一个二次发布会，
是
啊，叫什么全新的智界 S7， 然后完了之后肯定要增配降价，然后保证你这个提车时间，是吧？所以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聊了这么多，刚刚前面已经有多少个品牌了？七七八八数一数，10来个品牌了吧？哦，还有一个，
嗯，
还有一个就是奇瑞前段时间刚刚发的那个叫全新新能源产品序列，叫风云。
风云以前不是有过吗？
对，因为以前大家比较知名的应该是风云 A8。啊，当时，然后还有包括后来推的那个风云 T6、风云 T9 这些车型，
嗯，
就是风云在当年作为就是奇瑞自主品牌、自主研发，应该算是一块金字招牌，
是，
就这个系列还是挺有名的，
嗯，
但是现在呢，因为它停产很多年了嘛，但是现在这个牌子丢了也浪费，对吧？
嗯，
拿过来之后，首先它有知名度，就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这个大众的捷达，
嗯，
就是把这个捷达独立出去成为一个新的品牌，
哦，
等于奇瑞现在是把风云独立出去，成为一个全新的新能源产品序列，
玩个绘图转身。
哎，所以听完我们刚刚前面这一段，你就知道，就是奇瑞前前后后一共诞生过多少个品牌？
嗯，
10几个了吧？
中国人自己的通用。
哎，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 还有一个品牌我觉得更像是中国自己的通用，
谁？
就是那个吉利。吉利也是多品牌在运作的。其实现在吉利也很困扰一点，就是这么多个品牌，但是感觉好像没有合力往外打。
嗯，
就大家也搞不懂，就哪个品牌的定位更高端，哪个品牌的定位更平民。感觉平民的这个吉利品牌的价格也不低了，然后高端的品牌感觉跟别的那个所谓的高端之间比，又没有太凸显它的所有的这种旗舰型的技术或者是高端的品牌调性。
对，
所以它就变得有点混乱。
嗯，
然后人家的车型做的一个比一个有特色。对吧？所以大家就开始这样在想，我怎么去在这个中国的新能源市场里面去卷？你现在手上捏着燃油车的牌，就不知道该怎么打。但是新能源的这个玩法呢，跟以前又不一样，所以就现在很多的汽车企业都特别的纠结这个点。
是。
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品牌，我就回头问一个问题：那奇瑞本身是什么？
嗯，
奇瑞本身是什么？
这是个好问题。
对，就奇瑞这个牌子，它代表什么？有人讲代表 QQ 啊，对 QQ， 你这是开玩笑啊，就是 QQ 那个太便宜了啊。奇瑞本身其实我觉得就两个系列，一个是瑞虎，一个是艾瑞泽。
哦，
但是现在艾瑞泽其实在轿车市场里面基本没什么声量了。
嗯，
艾瑞泽你就知道个艾瑞泽八。
对，
还有什么车？但是艾瑞泽八我想也不会是大多数人的首选吧。
那肯定不是，
对不对？那就是一个瑞虎。那瑞虎现在说来说去就是什么瑞虎八、瑞虎九，就这些车，
虎七虎八虎九嘛，
也就没啥了，对不对？那所以整个的奇瑞的就是这个牌子本身是什么感觉，说来说去好像就是个瑞虎。那瑞虎说来说去好像就那么两款车，所以它我感觉是一种什么感觉，就是奇瑞它感觉这个牌子本身它有危机感。
嗯，
就是如果我不往外拓啊，我感觉这个牌子可能就快不行了。
是，
所以我要不停的去用一些其他的品牌去续命，所以我今天搞个捷途，明天搞个星途，今天收个东南，后天搞个观致，这边出个凯翼，那边出个威灵，这边出个瑞奇，然后瑞麟，然后感觉就不停的在那边去诞生子品牌。
嗯，
他在化解自己自身的压力，我感觉跟我们也挺像的。就如果我们这个内容没做好，我们会在想，哎，要不要再开个专栏，要不要再开个新号，要不要再去做一个什么新的内容。
嗯，
我们就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哎，我们能不能把我本身这个号的内容给搞好，把这个感觉已经做的不咋地的这个号能不能起死回生，让它成为一个顶流号。
嗯，
是不是这个问题？
是
啊，要反思嘛。就是你有的时候研究企业、研究车企、研究车，其实说到底还是研究人嘛。
对
对，所以我们看来看去看别人也像看自己一样的。
嗯，
那我们还是回到 iCar03 跟 V23 这两款车上来讲吧。
好，
就是 iCar03 这个车呢，是在22年当时有发起过一个叫做 iCar S56 啊，是一个连概念车都谈不上，反正就是一个想法，就是这么一个车。然后呢，需要大家就是网友一起来共创，说它是一个纯电的硬派的车型啊，就外观可以一起来共创。
好多年没听到共创这个词了。
对，它就是个概念。但其实我觉得共创这件事情啊，是挺扯的一件事情，因为本身专业的事情应该是由专业的人来做。
嗯，
只不过后来发现，就是现在一个产品可能还是需要听更多的消费者的意见。但是你会这样想，就是共创这件事情，如果是外观的话，普通消费者他也不可能提出任何外观的建议，
嗯，
对不对？但是专业的消费者，就或者说专业的人士，他其实提供的这些建议，他能花多少的心思去提供呢？
对，
你说我作为一个可能大学生，或者是我一个设计师，我现在发现，哎，你发起了一个共创，那我就过来参与了，我图啥呢？对不对？你像我平时的我的头像，我们公司的 logo， 我甚至 PS 一张海报，我想找我朋友帮个忙什么的，还要给钱呢。
嗯，
你不给钱，人家根本不带你干。
对啊，
一张海报两三百块钱，你至少得给啊，对吧？
嗯，
现在几十块钱，不可能有人给你去做什么 PPT 啊、海报啥的了。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共创啊，也只是个态度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牌子其实就更多的要面向年轻人，我需要让更多的人一起参与进来，我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怎么样去服务好这些年轻的消费者啊，你们想要什么，你跟我讲。但是这个方式方法，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些问题，
有待商榷，
有待商榷。就是年轻的消费者是什么？就是你如果有个非常牛逼的设计师，然后你设计的这个产品既有原创性，同时呢也让我看到了很多经典元素，哎，这个就很容易火。所以为什么 V 二三上了以后，很多人觉得好看？那不就这个概念吗？首先，这个产品它特别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什么路虎卫士、小卫士。然后其次，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啊，咱也没说跟他有合作、有充值啥的，就是包括我在内，我都会觉得这车好看，确实挺好看的。但是实车咱还没见到，就是那一批邀请去拍摄的咱也没被邀请，对吧？
是，
咱没看到。但是呢，你从不管是视频还是从图片还是从各个角度去看这台车，就不管是从它的比例上来讲，还是从它的漆水啊颜值上来讲，还是从它的整体的设计风格啊，就是大灯是圆的，对吧？就圆圆的大灯，哎，很复古的那种感觉。
对，
完了之后整个的车是四四方方的，是不是那种感觉啊？很多人就喜欢啊，包括我也挺喜欢啊。但是买这种车子，我觉得还是要慎重。我们一会儿后面再展开来讲，就是慎重在哪几个点上啊。那么其实2023年，也就是去年上海车展， 03这个车就亮相了。那么当时亮相已经是接近于量产了。我当时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图片，这车其实我们之前也拍过，但是没有具体去细讲。为什么当时没细讲？因为23年其实方盒子造型已经不算是太新鲜了。
对，
坦克300已经卖了有段时间了，什么坦克500啊这些车陆陆续续23年其实也都上了。就方盒子造型在我们看来就是个噱头，就是个城市 SUV 换了个造型，仅此而已嘛。
没错。
所以当时呢就这个车亮相了，然后还亮相了一个是 iCar GT 概念车，就是一个纯电的跑车。因为他当时上海车展的前几天是做了一个叫就是 iCar 之夜，等于因为很多品牌新品牌发布都会在车展之前开一个什么什么之夜嘛，
搞搞活动
啊，就是把这个全国媒体拉过来去帮忙一起宣传一下。
嗯，
然后呢到了这个八月份就是成都车展正式亮相，11月份呢广州车展就开始进行盲定。盲定当时公布的价格14到19万，其实这个在网上被骂的挺狠的。
对，
因为这个车子当时所有的人都觉得不会卖太贵啊，结果发现卖的这么夸张，14到19万。那实际的价格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嘛，起步就10万多块钱，顶配就16万多、啊。
你这个10万多就多的有点多。
19800。
对啊，相当于11万了、
啊、好吧。那么到了12月份就开始预售了，然后今年的2月份等于说03正式上市。
对，
所以换句话讲，为什么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个听友有点纠结呢？因为他2月份刚上市，他等于相当于3月份订的车，
嗯，
结果4月份这个 V23就上了，那他肯定是觉得说，哇，这你想 ，iCar 新品牌刚上的第一款车，正常的逻辑，第二款车什么时候上？
最起码隔个大半年一年吧。
我觉得也是啊，那谁都没想到说第二款车上了，结果跟第一款车整体的定位、整体的造型的定调各方面也都差不多，
关键长得还更好看。
哎，关键还不知道多少钱这个车子。对，所以大家就很纠结。我相信很多当时在3、4月份啊，3月底4月初订车的人应该都会很纠结啊。
嗯。
那么到了2月份上市，那么当时一共是6个配置，定价19800到16800。那么目前来讲，终端是没有优惠的。
没错。
那么也就是说，你落地的话还需要买个保险。
嗯。
基本上就这个价。卖的好的版本是129800的两驱顶配的长续航。那很多人可能一想，电动车顶配，那这个配置肯定非常的高，是吧？
其实并没有，
其实并没有。
对、
啊，它就算是到了顶配，其实我觉得配置还是差点意思的。
嗯，
它的两驱的顶配没有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然后四驱版本的才有。
嗯，
然后两驱版本还是6155的芯片，哇，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八字以下的芯片了。
对啊，
很久没听到了。
现在都8295了。
对，8155、8295，对，都没有。两驱呢是6155，然后四驱呢是8155。
嗯，
但是问题就是它的副驾驶还是手动调节，就是两驱顶配啊，两驱顶配的副驾。所以这个车就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为了一个方盒子的造型，其实你牺牲的蛮多的。
对，
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讲，你说10万多块钱，接近12万的价格，对吧？你12万9800是顶配，没有优惠嘛？那你这个价格，其实隔壁的元 Plus 可以买吧？
嗯，
还有那个 iOne 可以买吧？
对，
还有哪吒 X 可以买吧？
是，
对不对？你也别提什么哪吒什么时候倒闭这些那些的，人家毕竟现在没有倒嘛。
是，说倒就倒。
哎呀，这个兔子，这你这张嘴，我跟你说，哪吒4.6米，对吧？
嗯，
你这 V23 才4.2米，你这个03才4.4米，人家空间大，是不是？续航501，咱也不说它有多好，咱们就说实际的这些数据对比啊，你想要买更大、续航更长的，这里有啊。
对，
对不对？你说那我怕它倒闭 ，OK？ 那元 Plus 比亚迪不会倒吧？
嗯，
比亚迪都说了嘛，我一台车挣9000块钱。
对，
但是比亚迪另外一个数据你没看到吗？它去年卖了300多万辆，
是跑量嘛？
300多万辆，一台车挣9000块钱可以了，
薄利多销
啊！但是这个数据，这个新闻是昨天的热搜啊。
是，
实际上它不是说真的一台车挣9000啊，
嗯，
它是把它的整个的这个财务报表拉出来之后啊，从它的利润就直接简单粗暴的除以这300多万辆，
嗯，
算下来是一辆车挣9000块钱，
嗯，
是这么算的啊。你想像仰望这种车肯定不可能挣9000嘛，
那肯定的呀。
仰望我觉得至少对半赚，
哇，那有点多，
可能都不止，我跟你说。
没那么夸张啊。
啊，所以10到12万元 Plus、 iOne、 哪吒 X 这些车性价比都很高，是吧？
嗯，
包括你像我刚刚讲的 iOne， 这空间无敌啊，那后排空间
确实，
我觉得那后排空间可能都能赶得上一辆这个这个车了。然后包括元 Plus 就更不用说了啊，元 Plus 卖的好的原因主要就是在于那大家都是冲着比亚迪的这一套的这个三电系统，是吧？
是。
好，那么我们再讲十几万的车，比方说14万多的，你已经到了13万9800就可以买四驱了嘛？
嗯，
对吧？13万9800，那人家讲说我 iCar 03是最便宜的啊，四驱的硬派纯电 SUV。
嗯，它这个前面的定语有点多，
定语有点多，对，
是因为如果真的按实际成交价来算的话，
嗯，
这个四驱的纯电车应该是 MG4EV，
啊，
就最便宜的。
MG4EV 现在不卖了，关键。 就是双电机的版本不卖了，卖的不好，谁买这个小车子要双电机啊？什么零百加速三秒几，谁需要？
还是真的快，
除了兔子你这种人要，其他人不要。所以说这个139,800双电机的确啊，就是按照这个双电机四驱的所谓的四驱吧，应该叫全轮驱动，
对，
更合理一点。它其实并不具备什么四驱的属性，我觉得。
嗯。
那么139,800，那你按照这个价位来算的话，等于145,000嘛，对吧？你顶配169,800，等于170,000嘛。
是。
170,000不优惠就170,000嘛。
嗯。
那么你按照这个价格来的话，其实也有很多车可以选啊。
嗯。
你比方说宋 Plus EV。那这车卖得很好，是不是？还有银河 L7， 我们前两天刚拍的这个车，
最近又出龙腾版降价了。
对，龙腾版还降了个价。然后深蓝 S7，
嗯，
然后如果价格能够就预算再往上高一点点，能到个大概180,000左右，你甚至都不用买紧凑型，你可以买一个中型的纯电了，你可以买个宋 L。
对
对，那就很多啊，这些车都是4.7米接近4.8米，你这车我刚刚不讲了吗？4.4米4.2米，你这怎么比啊？所以一句话总结就是说，你买这种方盒子造型的车，就是完完全全为了个性。
嗯，
完完全全为了个性。那后面我们等会儿再讲一讲，就是说方盒子造型还有哪些缺点。
没错。
啊、那么除了刚刚讲的这些点，其实这个牌子它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可以展开来跟大家去八卦一下。
哦，那跟各位分享一下。
哎，这个很有意思。这个 iCar、据说最早的注册年份是在2004年。
哦，那么早。
但是还有一个消息是说是2003年，反正大概就是2003-2004年。
嗯，
2003-2004年是什么概念啊？你要知道。2004年的时候，乔布斯才刚刚开始提出造一个 iPhone 这个概念，
对，
就觉得说那些按键手机太傻叉了，他要把所有的键盘去掉。这个概念也就是2004年提出来的。到了2007年1月9日，初代的 iPhone 才开始诞生。
嗯，
但是呢，你想想看，这个 iPhone 是 i 开头的，是吧？
嗯，
那为什么叫 i 开头呢？是因为它之前还有个产品叫 iPod。
嗯，
兔子之前玩过这个吗？
对 ，Apple Nano、Apple Classic 全玩过。
果然是有钱的家庭啊！
不是不是，借别人的啊！
我都没玩过。我们以前都是玩那个叫什么纽曼，
嗯，
我们没钱嘛，我们只能玩纽曼。
我以为你会说我当时玩索尼沃克曼，
索尼沃克曼我也有啊，但是在寝室被人偷了啊。然后呢，这个 iPod 是2001年诞生的，
对，
所以你要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讲，你说2001年诞生了 iPod， 有没有可能奇瑞的老总当时2004年也是突发奇想说，哎，那咱们注册个车就是 i 开头，后面加个 car，
嗯，可能前脚刚买完 iPod，
所以2003年的时候 iPod 是销量刚刚过了100万嘛，所以2003年当时那个年代 iPod 是非常火的，我估计可能奇瑞的这个老总对吧，就是尹总就买了一个嘛，
对，
天天一边听着 Walkman， 一边听着这个 iPod， 一边在想我注册个什么名字呢，然后一掏出来说，哎呦 iPod， 那我叫 i car 吧，
嗯，
2004年2003年就注册了这么一个。商标
是，
然后传言说啊，传言说苹果是2017年当时开始提出来要造车的嘛，
嗯，
那么既然要造这个新能源、造电动车，中国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
对，
是吧？所以据说坊间传闻，当时苹果公司在中国准备跟奇瑞谈，要花2亿去买断 iCar 的中国区的商标权。
哦，
那奇瑞肯定是想都不用想，直接拒绝，是吧？
对啊，
你觉得奇瑞差钱吗？
不差呀，
奇瑞差的不是钱啊，
嗯，
奇瑞差的是苹果的设计啊，
差
的是苹果的，对，是苹果的想法、啊。苹果应该不，他应该这么讲，奇瑞应该这么说。如果我是尹总，我应该这么讲，我说这个商标啊，不要钱，拿去用，
嗯，或者1块钱，
不要钱，拿去用，
嗯。
但是呢，我要干什么呢？我要把我的车放在你苹果的展厅里面卖，
嚯，
走进苹果的渠道，
格局一下打开了，
对不对？然后呢？就叫智选车，
苹果智选，
鸿蒙出行，不叫 Mac 出行，
嗯，
那个叫什么系统 ？Mac 叫 OS 是吧
？Mac OS 嘛，
叫 Mac OS 出行，叫 OS 出行、嗯，对，然后就按照这个来，你苹果负责智能座舱、智能座驾，
嗯，
就智能驾驶这一块，
然后负责销售，
然后我来负责造车，所以我就严重怀疑啊，奇瑞跟这个华为合作啊。他这个我估计合同模板可能都是在当时2017年前后列好的，就准备跟苹果就把苹果这个名字改成了华为的名字，然后华为
直接打开 Word 文档 Ctrl+F，
是的，
输入苹果替换成华为，
多好的机会啊！你说多好的机会，苹果2017年过来跟他谈，说2亿买你的 iCar 的这个标，你就不要谈了，2亿我直接跟你合作不就行了？
对啊。
哎呀，真的是很遗憾。那么现在这个 iCar 呢，它用的什么架构啊？就按照他们官方说法叫 IMS 多元魔方新能源架构，
好拗口、啊，
就听起来就很拗口。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就说白了，它还是有比较过时的这个400伏的架构，然后将来也会有，就是当下比较主流的800伏嘛，然后也会有纯电，也会有增程。所以你要注意啊，就是 iCar 不仅仅是纯电，就是这个架构里面可能它将来会出现一些增程。
那好事呀、
啊，那有可能，但是。 又很奇怪，因为这个架构本身是可以做增程也可以做纯电的，但是呢它对外宣称这个牌子其实就做一个纯电品牌，
嗯，
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牌子今后会不会出现增程车。
嗯，
然后我们刚刚前面还说那个风云你记得吧，
我记得，
对，风云也是它旗下的一个序列，就是做新能源的序列，
嗯，
对不对？那既然也要想打造更多的就老百姓觉得没有什么续航里程焦虑的，那肯定也是增程为主啊，
对，
或者是插混为主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叫什么 RMS 这样的一个什么多元魔方新能源架构，你今后在奇瑞的所有新能源车里面可能会见到很多次。然后还有一个叫 IVA 生态，这个也不用多讲了，无非就是智能车控啊，包括车上的一些什么智能交互啊、无感连接啊，这些什么情感交互啊，就一些比较偏虚的东西啊。
嗯，
就说到底了，无非就是跟家里面的电器连接啊，啊，手机的一些什么资讯的流转啊，就是数据的流转啊，这些东西。但是奇瑞跟什么手机品牌合作，咱也不知道。
嗯，
就不像
华为嘛，
跟华为啊。
对啊。
那华为的鸿蒙系统就不要用了吗？还是要用啊，
嗯，
对吧？
对啊。
他现在不跟华为合作，就跟讯飞合作。
嗯。
那讯飞也没说造自己造手机啊。
也是，
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现在紧盯着 OPPO 跟 VIVO，
嗯，
现在就剩这一家了，
嗯，
车也没造，然后完了之后也没跟什么车企去具体合作。
对，
我之前听那个科技小新跟我讲，他实际上他在底层上面是跟有些车企合作，只是没有说那么直接
哦，
就是我的 VIVO 跟 OPPO 上车直接去连，他没有，他提供的是其他的一些底层的一些技术，
嗯，
所以他还是在做这个。然后奇瑞这个品牌啊，或者说奇瑞这个公司，你甭管他车卖的好不好，产品造的怎么样，至少奇瑞在中国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就中国第一代的这种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品牌，对吧？
嗯。
然后这个在九几年的时候吧，我记得当时还讲说，尹同耀从这个一汽的工厂，当时还是车间主任，我们讲过他的历史嘛，
嗯，
拉到这个安徽，然后在安徽在芜湖还一起拿着锄头下地去。就是这个地基嘛，当时去开垦嘛，
嗯，
但网上还有照片能看得见嘛，当时
是，
就是真的是一块砖一块砖、一块地一块地的给它挖出来的、建起来的，所以它代表的是这个，所以它在行业内的这个号召力肯定还是相当 OK 的嘛。
那是。
好，那现在号召力 OK， 谁跟他在一起玩呢？就这件事情，现在阿卡那肯定背后要有一些人跟他一起玩嘛。
对，
你像那官方来讲呢，有阿里云，对吧？
嗯，
现在企业上云。前两天那个中国汽车百人会就把各个企业老总全部拉过来说了一下，当时就有阿里云的老总嘛，
嗯，
阿里云的老总讲说，中国的企业现在上云端的也就是不到四成，
嗯，
就100家企业有不到四成是把所有的数据能在云端上去进行，
嗯，
这个就是云端操作嘛，
对，
哪怕说这四成的企业里面有将近70%以上是互联网公司
啊，
他必须要用云端嘛。所以他给了这么一个数据，我们公司现在我们是用 NAS， 我们也没上云，
是
我们没有这个企业入云做任何的贡献啊，我们也是在就局部的区域网里面啊。
主要是入云的年费比较贵
啊，的确也是，你阿里云降点价嘛，对吧？现在华为也在抢，然后好多腾讯也在抢，都在抢他的客户，
嗯，是
经常打电话，哎，我看你们那个 AutoTalk 的官网用的是那个叫比方说之前的什么阿里云啊，
嗯，
他说我是那个华为的，你要不用我们的试试？
嗯，
他们都互相在抢嘛，
对。
然后呢，阿里云跟他合作，还有宁德时代。宁德时代跟他的合作可不是说就只是给电池啊。
嗯。
宁德时代跟这个奇瑞当时是一起合作了一个新的项目。
嗯。
啊，那个牌子在网上去搜一下，反正那个英文挺拗口的，一个新的项目。然后现在目前来讲，其实宁德时代给他供的这些电芯其实也挺多的。
嗯。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宁德时代是名气很大，但是你听过江苏时代吗？
没有。
iCar03 的电芯就是江苏时代的
哦，
而且包括那个智界 S7 用的电芯用的电池也是江苏时代的，
嗯，
这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像啊？
这个不愧是安徽的车企啊，
江苏时代它其实就是宁德时代的全资子公司，
是，
而且也是目前来讲是最大的一个全资子公司，
嗯，
那么在哪儿呢？在常州，
对
啊，在常州溧阳，江苏时代之外其实还有，我跟你讲还有，
嗯，
叫四川时代
哦，
四川时代在哪儿呢？在宜宾，
嗯，
就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台车，不是也在宜宾吗？
没错，
就是宜宾，宜宾好地方啊，你去过吗？
嗯，宜宾五粮液嘛，
对，川久甲天下，宜宾是精华嘛，五粮液，宜宾还有一样好东西，
嗯，你说说，
宜宾燃面，
哦，
我特别爱吃，
这我听说过，
上面撒一点花生末，然后干辣椒，早上，
嗯，
早餐的时候，哎，这个拌一拌，特别香，
不能多吃，
特别好吃啊！我在南京当时吃过两家还不错，但是这两家店后来都不开了，
嗯，
所以谁能知道南京有哪边吃燃面比较？这个口味比较好的一定要告诉我啊！我现在又特别想吃这一口燃面，这个东西就是今天晚上吃了，明天你就会痛苦一天，
是，
然后那你过了一个月之后又特别想吃，
嗯，
第一天吃第二天痛苦，基本上就这样，
对
啊，讲的有点多了啊，反正不管怎么讲，就是宁德时代在哪边开分公司，这个地方基本上这家企业就在当地肯定是可能前10强前5强，
嗯，
所以这常州为什么能破万亿啊？
对啊，
我在想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2021年的时候，你想它不就是前两年，去年嘛，2023年常州破万亿了嘛，
嗯，
它为什么能破万亿？我觉得啊，江苏时代应该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啊，不，隔壁还有个理想
啊，
对，理想在常州有工厂，
哎，你看啊，宁德时代当时2021年的营收是达到了1303.56亿元，净利润159.3亿元，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数据是什么？就是江苏时代是除总部之外的最大子公司，
嗯，
所以你想最大的子公司，而且它是主要供应华东地区的这个厂家的电芯啊，就是电池包啊，
嗯，
那你说整个江苏贡献了多少？
对，
多少？这还是相当可以的啊。好，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讲，奇瑞其实也不会说跟这个宁德时代真的是完全捆绑，所以奇瑞自己也是在建动力电池的工厂，
嗯
啊，2022年当时斥资了100亿，做了一家叫德一能源科技铜陵有限公司，
嗯，
安徽铜陵也是个好地方啊，好山好水好地方，然后也是跟当地的地方国资企业去合建的啊，然后呢是由芜湖的奇瑞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控股，那董事长是谁呢？就是奇瑞新能源的总经理叫鲍思宇。所以这家公司就是专门做动力电池的公司，老总其实就是奇瑞自己的人，那么跟当地的你看地方国资去合作，那说白了干嘛呢？对吧，
嗯，
促进就业，
对，
拉动 GDP 是吧，
嗯，
然后呢同时让奇瑞尽量能够左手啊跟宁德时代合作，右手呢自己也能稍微控一控，
是，
对不对？就动力电池工厂其实说白了就很多车企它是不造电芯的，
嗯，
就是电芯这个东西其实真正供应的还是那么几家，但是有了动力电池工厂的好处在哪呢？就是说我不用完全依赖于你，我将来还可以去跟其他的地方谁便宜我采集谁的嘛，采购谁的嘛，对吧？就这个呢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很正常。
嗯，
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很多人消费者会觉得说，那我就只认宁德时代，其实我觉得也是不对的。就是你以后会看到很多不同的牌子，那这些牌子呢很有可能它不叫宁德时代，它是为了去区分，就比方说线上跟线下的购买价格，或者说是这个子公司，你比方说它叫江苏时代，你说江苏时代不属于宁德时代吗？它全资子公司啊，
嗯，
那有像当时我在网上还看到有人问说它那个四川时代，说那四川时代是不是一个小公司，
嗯，
人家四川时代也是宁德时代的公司，
说不定以后还有少女时代
啊，以后到欧洲然后叫什么呢？叫匈牙利时代叫奥地利时代啊，
嗯，
所以这个呢就稍微知道一点就可以了啊，一个算不是很冷的热知识啊。然后还有前面我们在讲，就是 iCar 这个车当时不是对外去做共创嘛，这里面也有一个小故事，它共创其实它是怎么共创的，它是通过一个叫做花瓣网。
哦，
兔子你听过吗？
我还这个网站有点小众
有点小众，在我们的这个听友里面如果是有设计师的话有可能会听过，
嗯，
就是花瓣网是做原创设计领域的一个比较有名的网站，我还当时做节目之前上网去搜了一下这个花瓣网，
嗯，
它那个域名好像蛮牛掰的，好像就叫 HUABAN 花瓣，
对
啊，叫花瓣 .com。然后我搜了一下，确实不错，包括那个央视上的那些虚拟人物啊，也有它来去做啊。然后包括这个春晚，然后也是这个花瓣网上面有些原创的元素也是用到了这里面，
是。
所以他说这个花瓣网在原创的这个领域里面影响力很大，但是因为我们也不是搞设计的，我也不太懂啊，
嗯，
所以如果是有搞设计的可以来说一说这个是不是很厉害，当然是通过这个来去招募的。然后呢这个公司其实我始终认为啊，如果说这家公司是奇瑞控股，就是 iCar 如果是奇瑞控股，他去做这些所谓的什么共创啊这些那些的，我觉得底子其实还是没变，
嗯，
底子还是没变，就是我是不相信一家国企能把一个新能源车造好的，
嗯，
就是你能把这个车可能造的确实没什么问题，嗯，但是你想按新能源的那种互联网的公司的玩法来做很难，
哦，
因为这里面的逻辑差别是比较大的，对吧？国企就是不犯错嘛，就每个领导当个几届，3年4年就走了嘛，
安安稳稳的，
就安安稳稳的，对吧？然后一些业绩他也不管底下烧了多少钱，砸了多少冤枉钱，对吧？花了多少这些，
花多少冤枉钱决定你有多大气度，是吧？
哎，对，所以像这种事情，我是觉得在一个国企内部是不可能能做的那么好的。他不像你说啊，理想、李斌啊这种公司自己创业的，老板一拍桌子，今天想个想法，下午可能就执行了嘛，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差别会很大，但是呢我看到一些信息啊，因为这家公司我也没深度到他们的工厂和他们高层交流，但是我看到一些信息我觉得有点意思啊，说他们公司的这些高层领导现在都是取这个花名
啊，
取花名你想到了谁？
这不就是现在网络公司的玩法吗？
哎，阿里嘛，对不对？
包括网易之前也是这个样子
对，开始学网络，学那些互联网公司取花名，
嗯，
说他们的这些领导现在花名叫什么，相信叫木易叫橙子
就各位看不到我现在表情
啊，一脸纠结的表情啊。所以以后你要如果看到这个 iCar 的发布会啊，可能上来一个领导，就是明明穿的样子，可能或者就感觉那个气场就很像是一个国企领导的样子，挺个大肚子，但是哎，他结果说大家好，我是陈子，你们以后就叫我阿陈就可以了。如果出现这种，你千万不要笑啊。
嗯，
就说明什么？说明他其实内部他是想改变的。
嗯，
他是想走互联网公司的这一套的。啊，所以呢，
但是千万别学互联网996和00笑。
我估计应该也会学啊，可能最后公司的设计公司，比方说放在上海啊，营销公司放在上海，放在北京啊，都有可能。所以说，奇瑞呢走出安徽，我觉得是对的。
是
啊，来到南京，就是还是发现还没走出去，发现还没走出去，来到南京，走出安徽要到上海啊，要到北京，要到广州啊，这些比较的这个发达的地方，然后
走远一点，
对，就信息比较的这个更新比较快的啊，能够出海的。看看跟国际接轨，所以呢，现在他这个销售渠道方面将来也是独立出去的啊，也不跟奇瑞这一套走。iCar 呢也会去做 iCar Space 啊 ，iCar 汽车中心啊，这个我觉得逻辑都是对的，
是
都是对的。所以这个牌子呢，我后期还是会可能经常会聊聊，
嗯，
经常会聊聊。我觉得就这个牌子在奇瑞以前已经失败了那么多次之后，我觉得再怎么样一个企业，你总结，你也应该知道。对吧？多品牌运作有它的优势，有它的弊端。
对，
但是我个人觉得弊端是大于优势的。
是的
啊，然后你要如果是把 iCar 这个品牌当成你正儿八经的，就是说手头的一张玩牌，当成是一个新能源或者是纯电的，就是将来要长期去运作的，要在中国将来如果转型到新能源市场，成为一个你的主力销售的品牌，主力销售的车型。
嗯，
那我觉得这个做法也没有错。
嗯，
但是一定要独立出去。但是什么叫独立？就是首先财务要独立，这家公司的财务谁管钱？你不要花一分钱，你得跟奇瑞那边去报。
是，
你要能让这家公司所有的这些财务，好比说5000万以内 ，CEO 都能说了算，签个字就能花掉，
盈亏自负。
盈亏自负那不行，那这个公司可能撑不了几年。啊、这个公司肯定首先是要奇瑞这边不停的烧钱。
对，
回头我们聊智己你就知道了。智己为什么讲话你会发现还是有一些这种比较傲娇的状态在里面，
国企味道很浓。
对，因为他不差钱嘛，
嗯，
对吧？这个项目其实说白了，就是以前的那些原来上汽的领导，对吧？那些领导过来之后，他本身是带着冲高端的嘛，冲高端他就要保持高端这个调性，背后又不差钱，又没有什么太多的盈利的压力，那我就把这个产品给他使劲的往上抬就可以了嘛。
那就这员工还要啊？连自己家小孩出生都去不了，
这是个态度问题啊。那你怎么知道小孩出生的时候他没来，这个领导现在升了几级呢？涨了多少工资呢？对不对？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最后就这一年、第二年，就在关键的升职的那个年份、那一个月份，如果你表现得好的话，那你就升上去了。
啊，
那小孩出生不出生，你知道他是二胎还是一胎呢？对不对？那有可能是二胎呢。你可能你兔子你生二胎，你也不会说小孩出生你就去了是吧？
不，还该去还得去、啊。
该去、
啊。
兔子是儿子奴，女儿奴啊。行，那我们讲的有点远，还是绕回来讲，就是说这个叫所谓的小卫士啊。
嗯，
就这台车，说句实在话，就是方盒子造型，哪怕造的再好看，它车子本身的价值它就在那边摆着。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啊，如果是真正喜欢这个车子，你最好还是。不要钻牛角尖，就是非他不买。你要抱着一个可买可不买，只不过这车确实长得挺好看，你抱着这种心态，然后去对比，就是横向的同价位的一些车，
嗯，
你再去看一看它的电机的功率大小，它的空间的大小，它的续航的里程的多少，还有一个就是电耗，
没错
啊，你可以稍微等个半年，你看一看网友的反馈，就这个车的电耗多少，实际的这个叫续航达成率到底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方盒子造型的车子的缺点其实非常明显，
嗯，
它的撞风的面积非常大。啊，它的车内的噪音其实是比正常流线型的这种车会差很多，
没错。
然后它本身以前作为像硬派越野车的这种造型来讲的话，它也不讲究油耗嘛，对不对？也不讲究操控性嘛，对吧？车子开得摇摇晃晃的，这些也不舒服，开得也不舒服，坐得也不舒服，都无所谓，因为它是有特定的使用场景，
嗯，
是吧？但你现在作为一个你天天当成代步车去用的一个家用的。一个 SUV 的车型，那这种方盒子造型，你不能因为你就看了一眼好看你就买啊，是不是？就这里面，我觉得大家要去思考一下。
对，
但是呢，作为它产品本身来讲的话，它这个设计，兔子应该也觉得还可以吧？
嗯，好看，
还挺好看的啊。
而且关键没有奇瑞的标。
哎，对，我跟你讲，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是这个比亚迪的海洋网跟王朝网哪个网卖得好？
王朝嘛？
为什么？
因为没有标，
就是没有标、啊。
是。
然后我当时说了这个观点，还有人喷我，
嗯，
说啊，谁说的？我觉得就是有 BYD 三个英文单词就挺好看的啊。
是。
然后有人喷我，所以说这个喷就喷吧，我觉得这个互联网这个就是每个人表达自己观点的一个地方，是吧？
挺好的，
嗯，是挺好的，
嗯。
然后这个车呢，其实空间各方面也不比03要差。 但是呢，它的车长其实比零三要短很多。
对，
它的车长只有4220。
嗯，这说的是 V 二三啊，兄弟们。
对 ，V 二三是4220，然后 iCar 零三是4406，宽度其实都差不多，一个1915，一个1910，高度呢，iCar 的 V 二三是相对来讲高一点，是1845。然后呢 ，iCar 零三是1715啊，所以它就是，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 iCar V 二三整个车子是有一些小宽体的，
嗯，
然后有一些这个加高的，
对，
所以呢，这车虽然短，但是你会发现4220比上1915，它这个比例就不一样了。
对，
如果你是4406比上1910，其实你就是一个常规的 SUV 的造型，
没错。
所以这台车子如果放在你的面前，你会发现这台车它会有一点点这种加宽啊，小宽体，然后呢，它整个的车高啊，包括它的整个的轴距，就是你从车外来看是一个又短又宽，又挺高的一个车，
改装版吉姆尼那感觉，
哎，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种车型啊，我觉得也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然后还有包括网上宣传说这台车我定位是偏越野属性，对吧？然后零三是偏什么呢？是偏城市的这个属性，精致的属性。
对，
我觉得说法也不对，因为这种车型它不可能。一个纯电的一个这种小车拿出去越野的，
对，到哪儿充电嘛？
对，而且你如果是纯越野的车型，其实你可以再夸张一点，比方说你说我这车玩越野，对吧？怎么夸张一点呢？你可以把它的轴距啊，包括它的这个长度啊，再缩短。
哦，
因为你玩越野前后的这个通过性啊，其实你轴距越短，它更灵活一些。
嗯，
我没有见过什么太多的越野车型会把那个车造的特别长，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两门版。
那不就是吉姆尼吗？
对，你把它做成两门版，其实我觉得 iCar V 二三这个产品就应该做成一个两门车型。
嗯，
我就非常骚气了。
那普通版可能卖不掉了。
那正好它跟这个零三不就错开来了吗？
啊，
对不对？
我 get 到你的点了。
对，就现在为什么 V 二三跟零三的车主之间会那么纠结？就是下了零三的订单没提车，就想换 V 二三，就是因为两台车还是感觉没有脱离传统的SUV 的这个造型，
有可能是领导不让做两门，他卖不掉。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也是。就像我记得之前我在还就是奇瑞，之前奇瑞小蚂蚁，我当时去工厂做了一场直播嘛。后来我就跟他们的工程师聊，那工程师跟我讲了这么一个概念，我说这个小蚂蚁啊，在市面上的销量是不是很多人就是不买的原因，就是因为两个门啊？小蚂蚁不是小小的两个门吗？
对对，全铝车身。
然后他说，当时这台车子啊，在设计之初，他说我们领导。其中有一位是正儿八经在天桥上站了半天，就是那个天桥啊，底下就是车水马龙嘛，他就盯着那个下面的这些车看，就等红灯嘛，十字路口就盯着看，他就在看啊，就是每一台车子里面坐多少人，他就发现这个路上大部分的车子其实就是前排两个人，
对，
后排长期是不坐人的，他所以他觉得说我要坐个小电动车的话，那其实就两个门，对吧？前排两个座位就够了。我后面哪怕再给你加两个座位，四座你也足够了。
嗯，
就当时领导是这么认为的。当时我就回了一句话啊，我就开了个玩笑，我说那领导站在天桥上看那么久，难道你没有发现下面的车都是四个门吗？对吧？你光是发现车子里面就坐两个人，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出在哪儿，是他去之前其实脑子里面已经想得出这个结论了。
嗯，
就是大部分的人其实只是在利用前排的空间，而后排其实无所谓，
带着答案找问题，
带着答案去找的。对，所以就给出这么个结论，他本身就想造一个这样的车子嘛。
对，
所以当时就是有这么一个小蚂蚁的这个小故事啊。
嗯，
所以呢，我是觉得 V 二三包括这个零三这两款车，可能也确实是它要保量。
嗯，
就两款车都想跑量，如果是个两门版本，可能就不太好跑了，
太难跑了。
对，然后零三上市之后呢，整体可能反馈还挺好的，
嗯，
所以呢就把 V 二三这个产品先发亮相。其实我始终觉得这个产品现在不应该是它亮相的点。
哎，你说说。
对，这个产品，你想它到了今年年底才正式上市，我觉得最起码提前亮相，而且你看它亮相是一个非常非常接近于量产版的一款车型。
对，
它的外观内饰全都已经公布出来了。如果说是按照正常的节奏的话，已经到了这一步。让所有的媒体到一个棚子里面去棚拍这台车的外观内饰的话，那离它的上市的时间应该也就我估计两个月左右吧，
差不多
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所以如果这台车是年底上市，它应该是在今年的七八月份去亮相，就是以这种媒体去拍摄的形式亮相，我觉得是合理的。
最晚也就到国庆节以后，不能再晚了。
对的，但是这次你看它拉了这么靠前，它等于是在四月初就已经开始去全网传播了。它无非就是想蹭这一次的这个北京车展的一个热点，然后就顺势把零三的这一波和 V 二三的这一波都带火嘛，
对
吧？就可以理解。那么其实真正让它火的，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跟这个小米相关
啊。
哇，小米现在真的是火的是 当红炸子机啊，
流量
之王，流量之王，真的是智米科技嘛。当时网上一开始也是有人扒出来说这个产品是和这个智米科技合作的，但是智米科技呢又是跟小米公司是生态链，对吧？小米去投资的，
对，
所以大家就哎联想到说，哎，那这个产品哇，这个 iCar 是小米生态链中的一环，那这个就不得了了。
是啊，
你想，那很多人就会联想到说，小米可能会把它的这个是不是智能座舱做得更好。啊，跟小米的手机进行联动啊，
嗯，
跟家里面的这些电器进行联动啊，啊，甚至于包括可能会把这个整个的产业链啊，就整个的供应链全部打造的这个性价比非常无敌，是吧？大家对于小米的印象就是这样的。
甚至还有人说，这是不是红米啊？
啊，是不是红米？对对对对对对，小米自己把价格拎上去了，然后再拿这个牌子把价格打下去，是吧？
对。
但是结果呢是，小米公司官方就声明跟小米没有任何的关系，是智米科技的其中一个创始人他去跟奇瑞做的这个合作。那么奇瑞后来自己也是发了一个这个相关的声明啊，就是啊，应该叫 iCar 发了一个声明，他说，智米科技跟小米集团、小米生态链无关，智米孵化的团队啊，是智米科技孵化的团队融入了 iCar 跟智米，就是智米科技之间也没有股权和运营关系，
是，
就是说智米科技跟他也没有关系，小米跟iCar 也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
是的，
它唯一的关系就是这个里面其中合作的这个人是原来智米科技的创始人。
没错，
可能他这个人手下有一些团队放到了 iCar 这个公司里面。
嗯，
所以为什么这个公司里面会有些花名？我怀疑可能也是智米的这些领导、这些人过去了之后，就开始有了一些花名啊，有了一些互联网的玩法啊这些啊。
对，而且这次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啊？什么细节？
智米科技发布的那个宣告，不是有个截图吗？
嗯，
底下是小米笔记，
小米笔记，
对，他用小米笔记做的
啊。
所以你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智米科技也发声明了。
对啊，
啊，我没看到。智米科技发声明，就是说这台车子跟他没有关系，是吧？
对。
啊，然后用小米笔记，
是，没有，就是说我们跟小米没什么关系。
嗯，
然后底下是小米笔记。
啊，这个等于就是一些比较好玩的梗吧？我觉得其实也还好嘛。那我有的时候我还用锤子便签呢。
啊，
对，锤子便签很好用的。
哦，
简单好用，而且可以输出长图文。
下次试一试。
对，因为我有段时间发微博，因为字数特别多嘛。
嗯，
我就直接用那个锤子笔记写完之后导出就是一张图片。
啊，
非常好用。然后呢，我们再讲讲，就这台车子呢，它按照官方的说法，说它比牧马人撒哈拉更宽、更高，轮径更大。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车跟牧马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对，
对不对？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套着所谓的这个方盒子造型啊，硬派越野车造型的一辆城市的 SUV， 一个纯电的 SUV， 仅此而已。所以千万千万不要对这一类的车型有任何的越野的幻想啊！你将来要是陷到了这个越野的场地里面出不来，对吧？你哭爹喊娘的，你要如果说能够找到拖车那还好，你要找不到拖车，你要上次去无人区那个最后什么结局，这个东西就很危险了啊。
对，
所以我个人建议就是说正常的两驱的版本啊，有一个电机就足够你用了，你无非就是凹凹造型，你相当于是买了一个风格比较独特的一套衣服啊，仅此而已。
嗯
啊，如果你要双电机，双电机也不要想着说将来啊我能怎么样翻山越岭，双电机无非就是什么呢，就是动力呢更加轻盈一点啊，你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些这个动力表现，
对，
仅此而已。所以我是不建议的。网上还有很多文章是非常专业的分析，说什么这个车，哎呀，从那个前倾角、后仰角的角度去分析，还有包括离地间隙去分析，说这台车子，这个你看接近角42、43度，离去角40度、41度，最小离地间隙206、212毫米。所以你这么一去对比，哎呦，感觉其实这个 V 二三啊，它的整体的通过性要更好一点。
就拿钱得办事儿呀，
就多了一度，40度跟41度就多了一度，我就感觉轮胎稍微亏点气，可能也就差这一度了。
他们要让这个公关公司知道，钱是没有白花的。
所以真的，这车我觉得跟越野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买的人一定要脑袋瓜子要拎清啊，一定要拎清。那我最后讲讲，就是方盒子现在这些车，它为什么这么流行？
好，
其实说到底啊，一方面就是大家审美疲劳了，就是你现在电车太卷了。电车的品牌又多，车型又多，大家实在是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了。但是，哎，方盒子这个造型呢，它简单粗暴，就是以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方盒子的车就是牧马人，就是奔驰大 G， 就这些车。
嗯，
这些车代表什么？首先，第一个代表着很贵，是吧？都是豪华品牌，都是一些豪华品牌，甚至有钱有闲的人才会去买的，
这是关键。
对，然后这些车子代表什么？代表诗和远方，就是玩这些车的人，他是一种态度。他的态度就等于说我不用讲话，就像我开个奔驰我不用讲话，你知道我的实力，对吧？那我现在开个牧马人我不用讲话，你也猜不清楚我的实力，对吧？奔驰是我开出去让你知道我的实力，牧马人是我开出去 你看不透我的视力。
哎，有道理，
对不对？然后同时呢，这台车，哎呀，你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办公室里面天天九九六，然后我就可以随时随地一脚油门出去玩，它是一种态度。
其实365天有364天还是在城市里面代步
啊，其实就是一边玩一边工作是吧？
不不不，就玩的机会都没有，还是九九六，
还是九九六开个牧马人啊？
对，安慰一下自己。
也没有没有，牧马人和大 G 这两种人群，我觉得的自由时间确实是挺多的
啊。相对而言，
家里有视野啊，坦克车主就不好说了，方程豹车主就更不好说了。
对，
所以说以前这一类方盒子的车子就是又贵又难开，操控差，油耗高，然后价格又很贵。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哎，到了新能源里面，首先油耗这个问题其实不存在问题了。
是。
然后操控性，你就电动车 SUV 电动车本身也没什么操控可言，只有好开不好开而已嘛。
嗯，
对不对？然后你说贵贵，你能贵到哪去？现在的这种电动车，说实话。价格也很卷，然后续航、配置、空间都在卷，你也价格定不上去嘛。然后你定太低，那大家也不相信你了，觉得你这定那么低的价格，你是不是偷工减料？所以就是一个正常行情，在这个正常行情的基础上，如果说它不去加上太多的智能驾驶和智能这个车机的话，它其实可以把成本降得很低。
没错
啊，不要加激光雷达啊，不要加那个什么
视觉摄像头，
对，包括市区的支架、城区的支架，
啥都不要
啊，就高速支架，就我什么都不要，那其实可以低很多。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方盒子的车，就刚刚说这个03，对吧？03你买到两驱的顶配，副驾驶还是手动调节，
嗯，
对吧 ？L2的智能驾驶辅助还是没有，对不对？你再看看它的电池包，才70多度电。对不对？你再看看它的续航，其实400多500公里的话，也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续航标准了啊。所以在同级别当中，它的性价比并不高，但是它的个性非常的突出。那大家为什么要买呢？你说就是因为这个个性吗？我觉得首先就是消费者审美疲劳，太疲劳了。市面上的牌子又多，车又多，实在不知道买什么。
关键长得还像。
对，但是我现在一眼我看到一个方盒子，我就感觉这好看。
嗯，
对不对？我也不懂车，我好看，好看差异化。首先我别的不懂，但是我知道我消费它，我的个性满足了。对，我跟别人的这种不趋同，对吧？我们没有太多的这种共同因素，我可以买到一个让路上的这个回头率很高，然后能够满足我个性的这个产品，至少这一点它是板上钉钉的，
找一找不差钱的感觉。
哎，这种感觉适合远方，对吧？这东西我虽然去不了，但是我能买得到嘛。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实际的运用场景，其实大部分的人就像兔子讲的，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户外越野的，是不是？越野只是用于营销宣传的一个包装，你真的买一个真正的越野利器，对吧？又是带着三把锁，又是带着这个什么扭矩放大，又是带着什么前倾角后仰角的这种数据特别牛掰，又是带着这个什么后期的改装配件又特别多，你真的买辆牧马人，你真的买辆大 G， 你有那么多的精力和钱去花费在上面吗？咱也别说这个了，你就是买一个吉姆尼啊，吉姆尼为什么不在中国继续卖了？就是他发现这个人群太小了，
嗯，
对不对？我卖给你，你后期你自己拿去改装吗？吉姆尼很多人也是凹造型为主嘛，
对
对不对？在很多的一些越野的这个团队里面，其实也就是个保障车，
通信兵，
通信兵到手去像个小地陀螺一样出去给人运东西是吧？
通风报信，
通风报信，哎呦
早救援，
对，哎呦早救援，哎呦早拖车，哎呦我缺了个什么东西了，来谁先去，你就第一个想到就是开那个吉姆尼的，
是
你赶紧去吧，你这个车油耗比我们低一点，你这个就开那个小路的话穿梭比我们灵活，
好钻主要，
对对，就带着他们玩玩嘛，对，带着吉姆尼车主玩玩嘛。但是中国市场这种毕竟是小众，所以现在在新能源这个市场里面，哎，那这一部分人他发现，那我实际的使用场景是城市。
是，
我要的是省钱，我要的是省电，是吧？其实电费本身也不贵，
嗯，
但是我同时要满足个性，以前的油耗这些问题，包括操控差这些问题，现在对他来讲已经不 care 这些事了，是吧？
对，
所以方盒子就等于是当下市场上在10到16万、10到15万这个级别里面，就竞争已经白热化，已经内卷到一定程度之后，一个消费者和厂家双向需求、双向奔赴的过程，
嗯，
对不对？厂家也不知道该造什么车了，发现方盒子挺火的，就开始造。消费者也不知道该买什么车了，发现方盒子这车挺酷的，那就开始买。
其实还是厂家思路没有打开。
那怎么打开呢？
你造个15万左右的旅行车不好吗？
旅行车，旅行车不是没有啊 ？ET5T 你也没买啊？关键是
它没有15万啊！
啊，你要便宜的15万。
对啊。
那之前那个宝骏的那个旅行车，
我们讲纯电
啊，你要纯电旅行，极氪001啊，太贵了，
太贵了呀！
15万还要旅行。兔子，你这个
还要纯电？你看没有这个又一个蓝海市场，对不对？
我觉得真的要做出来的话，这个产品可能配置就要盖板中的盖板了。
那这就看厂家想赚多少钱了。
是的，是的。其实这两年包括露营啊、自驾、啊、这种生活方式的兴起，很多人对于什么创业啊、事业这一块也看得不是特别重了。该挣多少钱，对吧？该给老板打多少时间的工，他心里也都很清楚了。
嗯，
开始越来越想往外走一走，看一看。 那么电动车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实用性放在第一位，个性可以稍微的弱化一下，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对吧，你要如果实在担心那些新的品牌说有朝一日真的不在了，或者说售后没保障了，那你就买现在当下炙手可热的，销量非常大的，排行榜排名靠前的，你就买这些车不就行了吗？但是这些车你又觉得没有个性，所以看到最后你又看到这些方盒子的车上。
对，
所以现在整体的买车的思路啊，我觉得每个人你说服不了他，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而且电动车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也不是刚需，真的不是刚需，好多家庭的电动车都是啊，我有辆燃油车，我最近想换电动车，我想换新能源，他就是开烦了，开厌了，那台车子现在停在那个这个停车场里面，他可能一年也开不到2万公里1万公里，他但是就是手头有点闲钱，就是想作一下。那其实这样的人还挺多的，说句实在话，你甭管说几十万几万还是几百万，他这每个层级的人都有啊啊。所以今后厂家也会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能把你的口袋里的钱掏空，我就是想去做更多个性化的东西，就是打那些细分的市场，这种越偏个性化的产品越容易从你的口袋里面掏出钱来。
那这么说这个旅行车有戏了呀。
哎，所以这个卷到一定程度吧你看 MPV 现在都开始新能源化了嘛，
是
吧，而且还卖的挺好的。
对，
但是还是以插混为主，现在纯电的 MPV 接受度还是稍微低一点，
没错，
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个过渡，你将来像800伏如果都普及了，充电桩速度也特别快，对不对，那 MPV 将来纯电化我觉得也是一个趋势嘛。
嗯，
那你刚刚讲的那个什么旅行车，
旅行车
啊，可以啊，没问题啊，你这种小众人群我开发几款车型价格便宜一点问题不大。
嗯，
那你这150,000的要求太过分了。
不过分
我觉得太过分了啊。行，那反正今后啊大家买车还是要提个醒，就是说以后呢我觉得啊是品牌越来越弱化啊，品牌越来越弱化，但是产品越来越标签化，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好吧。那今天就聊那么多关于这个 iCar03 跟 iCar 的 V23。那么下面呢接着我们就聊一聊上期节目的留言互动。那么上一期呢是第860期啊，我们聊的是小米苏七跟方程豹豹五。我看到这个留言区也是非常的热闹啊。
是。
聊什么都有。聊苏七的也有，聊方程豹豹五的也有，聊我们俩的也都有啊。我们先挑个聊我们俩的吧。
好。
一个叫做 ID 菲林士多，他说我媳妇儿说兔子的声线更像是刀哥的老板，就感觉比较的老练。
嗯，声音比较厚。
不对，我告诉你问题在哪儿。领导的官越大，说话的速度越慢。
哦，这样。
对。各位现场的来宾。
啊，我懂你意思了。我懂你意思了。
在未来的5到6年的时间内，我们要完成，就这样子
啊，
就是这种就是级别非常高的领导了。像我们这种语速特别快的，一般在这种什么会议上面都是第一个发言的，
汇报工作，
级别比较低。对，所以他们认为你就像我的老板，很正常，很正常啊，很正常。下面一位听友叫做 AUTOTED 啊，就 Out Ted， 他说三刀啊，建议你们音频做好之后，提升一下音量的响度，专有名词叫做音量标准化。不然的话现在听起来啊，你的整体的音量还是太低了，你要把音量调到很大，然后呢听其他正常的音频的话他们就会去把音量再调小一点，现在叫做小度之争，其他的很多的歌曲制作巴不得把响度提升到越来越大，比如说电子音乐，希望你们不是说提得很大，但至少要做到标准化。
他那个小度之争应该是错别字，他叫响度之争，
叫响度之争是吧。
对，其实这个也正常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录音的时候虽然调音台这个叫什么每一个声道的 dB 开的都是到 peak 那个地方，但是总的这个总路它是没有拉到顶的，主要也是怕破音嘛。
啊，
那么后期在这个音频，因为各位也都知道会有一些啊小小的优化。
什么叫优化？
就比如说自适应降噪呀、杂音处理器啊、爆音处理器啊，这些
没有啊，我们不做啊。
我们做，
我每期音频会做这个吗？后期？
嗯，我让他们做了。
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后期一般都是兔子的停车场之前他们自己剪，然后我的节目呢，有的时候兔子他们剪，有的时候是让我们的视频后期会去剪，但是呢，整体在音频这一块，软件玩的最溜的就是兔子。兔子的音频剪辑软件是目前公司玩的最溜，但是他因为时间还是花在原创的创作上面，所以基本上现在也不去做剪辑了，但是他就是教了我们同事怎么剪。你要如果说做了这么多优化那还是可以的。
对
啊，因为我一直以为就是把中间的一些磕磕绊绊的地方就给他剪掉，
没那么简单
啊。行
就做了这么多优化以后呢，像有的同事他在做完以后就忘记拉这个 dB 了，但有的他会拉，所以大家听这个节目就有的时候声音会稍微小一些，但有的时候它的响度其实是正常的。
可以，那我们今天反正 正这条留言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说我们流程化一下，回头我们开个会啊，就包括兔子还有我们后期剪辑，就是我们把它的响度统一到一个标准。
是的，
但是你说后期的那些什么噪音啊，这些声音美化优化没什么必要。
主要是降噪，
我觉得没必要。为什么？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录音棚的环境，它没什么噪音。然后其次，大家是听的你的内容，也不是听歌，要求你的那种什么齿音啊，什么什么压缩啊，这些东西一定要很好啊。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就是因为你的操作的东西每多一步，这个整体长期去做下去的难度就会非常高。
其实还好，都是自动化的、
啊、我知道自动化，但是我觉得做一步就可以了，就是因为它会忘，你知道吗？你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响度问题嘛，对吧？你后期的那些什么声音美化我倒不是觉得很重要，对吧？大家如果有音频方面有这方面经验的，也可以给我们发发教材啊，教教我们应该怎么弄啊。
是，
虽然我们做音频做了十年，但是说实话我们就是我是只会点录音键的这个人，我其他什么都不会。但是你说
我们会就行。
对对，你说让我这里面把什么这一句话剪掉，这个我是会的，但是你在做优化什么的，我每次打开软件我只会点击文件另存为，我只会用这一个操作，其他我都不去操作、
这是我们的活。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要是知道的太多会的太多，其实也很占用我的时间、那么下面一位听友的名字叫做 FreeDoo， 他说，哎呀，我看到很多网友的留言，有些自私了啊，光顾着自己的感受。他说我现在听下来感觉刀哥跟自己一个人录的时候就不一样。他说大家能不能站在刀哥的角度去想一想，对吧？现在换一种形式能够激发他创作的热情，能够让他轻松一点，那不好吗？啊，我当时就回了一个你懂我。
是，
你懂我。其实说句实在话，我知道我当着兔子的面我也可以这么讲，就是可能有些人不喜欢兔子这个声音，可能也有些人觉得就是兔子这个嗯啊啊的就是把我的整体的节奏有些打乱。但是我还是想告诉各位一点，就是我在跟旁边有一个人一起对录的时候啊，就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主要有人搭茬。
哎，有人搭茬。就相当于我跟大家也可以讲，我们家里面现在养了一只兔子两只鸟。就我媳妇儿这两天还在跟我讲说家里面有个活物啊，就感觉整体的这个氛围啊就欢乐很多。
有生气。
对，就是我们的录音棚里面旁边有一个兔子。哎，正好也是个兔子。
对。
对，我们家养个兔子旁边有只兔子。就是哎，你旁边有个活物，对吧？
那这怎么越听越奇怪？
旁边有个活物，哎，你说整个这个氛围啊，它就不一样。就我这个人就人来疯，我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表达欲的这么一个人。你让我一个人在录音棚里面，一个非常封闭的狭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对着话筒去聊，我的面前只有一张空白的，就是上面只有我写的提纲啊，或者是逐字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整个人会崩溃的。真的，这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高度压力的状态，就录到最后是什么状态，就脑子一片空白，就说了上一句你可能下一句不知道你说什么。
是，
这是你，而且这是你自己写的稿子，这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我可能花了五六个小时写出来的稿子，但是我即使自己写的稿子我录着录着到最后嗓子也是都快哑了，也是很疲惫，精神状态整体都很疲惫，然后你再一看这下面还有大概两三千个字你还没录完，这个时候有可能会出去稍微休息一下，
是，
再回来进去录。那没办法，咬着牙也得干。但是现在兔子也有这种感觉，是吧？
对。
但你现在旁边有一个人，你甭管这个人是什么人，对吧？还是男人、女人、跨性别人都可以。
哇，
我都能接受。
哇，这个叫什么？给自己这疯狂叠甲。
对，你只要坐我边上，
会说话，
只要哎，对，跟着我一起来，那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但是其实这个我们把兔子这个讲的有点太讲的太低了。兔子其实很专业。而且兔子懂得很多领域，其实我不一定懂，因为他玩改装车嘛，对吧？而且他这个汽车文化，其实以后有机会我们去慢慢的可以挖掘很多的话题。那么很多人还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为什么不找传谣？传谣最近手上事情比较多，因为
这显得我好像平时没事。
兔子手上事情也多，但是兔子跟传谣的区别在于，兔子做事情特别快，很麻利，对吧？他所以他处理的事情呢，他一般可能很快就结束了。我一般拉兔子，我说拉兔子过来，说一个小时录制，兔子那边能把时间给空出来。
是，
你要跟传谣讲说一个小时录制，传谣会说对不起，我今天的时间已经安排满了。你要跟我一个小时录制，你跟我预约，你要跟我讲清楚具体哪一天下午几点到几点。
是，
我要如果把我手上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我才能过来给你去录。就传谣属于这样一类的。所以我也会让传谣来。那除了传谣，其他人也可以上啊。你包括聊摩托车，我们这边有个摩托车车友会的。你包括聊这个零零后的一些买车的状态，我们也有零零后也可以聊。
他那个不具备参考意义，
为什么？
他那个买车思维跟九零后、八零后差不多
啊，他比较老派是吧？
对对对。
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嘉宾啊，其实我之前跟高迪的那一次录制，我就发现我的那个笔记本加上那一个小的录音装置，其实非常合适。就带个笔记本，带个小录音的这个话筒，我就可以到我的很多好朋友的办公室里面，跟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聊。他每个人都会有非常好玩的这个故事。 啊，我认识很多老板都是创业故事嘛，我可以坐下来两个人喝喝茶，话筒一放，笔记本一点击录制，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录了嘛。
没错，
所以有机会啊，我们也会去安排更多的一些其他的场景下的录制。所以呢，这样的话就让整个思路打开了，就多元化了啊。然后整体的我的效率也高很多。
嗯，
现在时间今天是礼拜三，可能稍微迟了一点啊，现在已经6:40了。你要正常的话，昨天如果录，那我其实这期节目今天也是准点4点上线。
对，
但是比起以前的凌晨上线要好很多了，
那
是吧？行啊，就聊那么多吧。那么以上这三位，飞凌仕多。Alt TED 还有这个 Free Do， 那么以上三位呢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玉露香梨一箱，这个梨子也非常好吃，我们也是在售的，大家可以找到盾牌，加他的微信46415254，可以在我们商城里面进行购买。那么如果想要关注我更多的原创内容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哔哩哔哩啊百车全说这个账号，还有抖音三刀砍车，以及我的个人新浪微博百车全说三刀。那么如果想进群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订阅号百车全说啊，想要去联系我们也可以加微信46415254。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期接着聊，拜拜
拜拜。